希伯来书第10章1到18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感谢神。
好，谢谢丽莎姐妹，很清楚完整的把这段经文念出来啊。那我们现在来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啊，第十章的怎么分段法呢？它的一个主题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更美之约的里面的大祭司啊。1到18节这里提到啊，新约跟旧约献祭的比较。然后19到25节就提到，基督耶稣为我们大祭司，他是治理神家。最后一段26到39节是说，我们应当竭力的护卫我们所得赎罪的祭啊，一个鼓励的话。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啊，讲到旧约所献的祭物啊。只是一个影子，是一个 copy 哦，不是本物的真相，就不能够叫人得以完全。这是1到4节这么讲啊。5到10节就提到啊，耶稣基督以他自己为祭物，那就叫靠着他的人来到神面前的人能够成圣啊，这是指地位的成圣啊。然后第3段11到14节提到啊，就是新约跟旧约所献上祭物的他们功能的一个对比啊。最后15到18节就是圣灵在这边讲话了，他为新约祭物的完全啊能够做一个见证。好，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啊，1到4节啊，这篇经文说啊，原文是说因为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呢，不能够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呢，献祭的事岂不早就已经止住了吗？ 因为来礼拜的人良心如果被洁净的话，就不会再觉得有罪了。但是呢，献祭这些祭物是让人每年想起，哎，我的罪还在，所以他必须来到神面前。为什么呢？因为公牛跟山羊的血只是遮盖人的罪，不能够除罪，除人里面的罪性跟罪行了。这是一道事节。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将来的美事什么意思啊？就是指到了新约时代已经实现的一个美好的事啊，就是基督他自己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他自己上了十字架，献上自己的生命，流出宝血，真正能够赎罪，因为他没有罪。目的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刚刚提过，这边的第四节跟第十一节都提到，那个祭物，那个山羊、公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十一节提到，屡次献上的祭物永远不能除罪，只能暂时的把罪遮盖起来。所以每年以色列百姓必须要去到圣殿，重复献祭的事。那这是一个事实啊，提醒人们知道。他们的罪还没有除去，必须再来献祭。那第二段呢？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十节这边提到，基督就以他自己的祭物，叫靠他来他面前的人能够成圣。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了：“他说神呐、啊，祭物跟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就是他不愿意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记载了。”这边要解释这个“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从那个诗篇40篇下一个 page 那边提出，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那边其实原文是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那这个在出埃及记跟申命记都提到，当一个奴仆他愿意终身服侍主人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习俗，就是把他的耳垂靠到那木板上钉一个洞，表示他愿意这个身体终身属于神，然后服侍他的主人。所以希伯来书作者是按照这句话的意思写成“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作为奉献神的意思。那第五节提到说，既然旧约的祭物跟礼物并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目的，他就是要顺服他父神在创世以前的旨意。他愿意走向十字架，自己被钉死流血，献上自己救赎整个人类啊！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救恩了。那第八到第四节就讲了，以上说祭物跟礼物、燔祭跟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其实这些都是按照律法所献上的哦。后来他又说：“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下面说，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最后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就是基督的身体，就得以成圣。那这边以上说是什么意思呢？下一个 slide，这边他是指神或基督也可以。上面讲的。在先的，就是指，旧约那个时代的祭物或是祭牲那夸大的讲，就是指整个旧约限制的献祭的体系或是制度。在后的，就是指新约时候献上的祭物，就是基督耶稣自己。那广大的讲，就是指新约整个福音的内容，或是神对救恩的安排。这边提到，只 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成圣这边并不是指生活经历上的成圣，就是我们在神来看，我们地位上已经成圣了，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愿意接受他，就是蒙神悦纳，成为他儿女的一个身份。下一个 slide，那11到14节就提到新约跟旧约祭物功效的对比啊。凡是祭司要每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但是我们都晓得这个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呢，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第12节这么讲哦，从此呢，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就即使仇敌也是俯伏于他，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个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这边有两个词在神的右边坐下来，表示右边表示一种权柄，一种尊贵坐下表示他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毕了，得以成圣是一个完成时式表示得以成圣的人已经成圣了。永远完全是指成全到永远，永远不会失去已经得到成圣的地位这是神的恩典那14节特别提到，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一次献祭永远有效，不需要基督再去献祭了。下一个时代就提到最后那一段圣灵在这边也为新约记录的完全做见证，所以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怎么说呢？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不放，又放在他们的里面这个是从那个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那一段以后就说了，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跟他们的罪过，这些罪过既然已经赦免了，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在旧约时代，在耶利米做大祭司做先知的时候，神的意念已经彰显了。下一个 slide。这是刚刚说过，从耶利米31章那一段出来的写在他们的心上。那保罗说过，新约律法的特点是用神的灵写在人的心板上，不像旧约是用笔墨写在石板上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相对旧约的记录不能除罪，特别第4到跟11节提到。11节说，是永远不能除罪。新约时代，基督献他自己为祭，已经永远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神不再纪念人们的罪愆跟过犯，这是几个地位上下一个 slide。所以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思考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旧约时代每年献上的祭物有哪些正面的功用？虽然它不能够永远除罪，那基督来到，他怎么样代替了旧约律法不完全的祭物？第二个问题，我们从11到14节这4节经文我们可以比照旧约跟新约献祭的制度，那他们在献祭的意义上有什么不同？最后一题就是在14节的经文讲到，基督的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了。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成圣的过程中呢？那保罗常常就提到这个问题特别在罗马书第7章提到。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侯牧师。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我们仔细的顺着吴长老的引导啊，把这些经文很有条理的哈，思想一遍啊，这个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再次被洁净一遍哈，非常宝贵哈。这三个思考问题哈，围绕着它，我们再来分享啊，这个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哈。好，欢迎大家回来。这个吴章老设计这三个问题哈，层层递进哈，非常的好啊。律法不是不好啊，律法是影儿。我跟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分享，我手机里面现在装了很多美式的影儿哈，走一路拍一路哈，录一录啊，这个很多的东西只是一片段哈，不能够完全呈现我当时在那些地方所经历的事情。但是呢，我那些照片看一遍，再看一遍，再看一遍哈，因为引起我很多美好的回忆啊。所以律法不是不好，律法是好的啊。但是好的律法的基础上怎么样？再加上基督的救赎哈，是更美的、更好的哈。然后得以完全，我们这个人怎么走成圣的道路哈？又是第三个问题引导我们去思考的哈，非常宝贵。好，我们从第四组开始哈，先来跟我们分享。
我第四组其实分享了几个那个没怎么来得及分享这个问题，就是苏姐妹也有提出疑问，就是那个为什么旧约那个就是这个旧约律法也是神所立的哈，那为什么那个问题是什么？就为什么这么好？神所立的，现在还要用新的来替代旧约，不也是神所立下的吗？所以我们讨论这个，就是那旧约，我们知道其实是一条靠自己能力的路，然后就是不是靠依靠神的路哈。其实旧约核心的和新约核心的分别就是旧约我们不需要神，我们要靠自己就可以称义。那律法就是指向了这样一条路哈。但是律法就是神颁布下律法，就是把我们每个人都圈在最终哈，最终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个律法它的意义呢，就是说，它是不可缺少的旧约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旅程，就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不行，然后只有依靠神，一定是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救赎。我们靠着这样的救赎的道路哈，十字架的道路才可以成圣，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旧约、新旧约这个旧约的祭物，那然后基督是怎样替代了这个不完全？我们没来得及分享，那我自己看，把自己分享的，自己看到的来分享一下。就是这里边旧约那个祭司哈，就是户有不同，就是人有不同啊。过去是只有大祭司能到那个至圣所哈，或者是人们要带着祭物到那个圣殿来。那现在新约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可以做大祭司，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个至圣所面前。所以，然后这个我们也不用那个像以前那样，不断的献祭物哈。那我们每个人都要做那个。养牧业都要过有，就是家里都要养着各种寄生了哈，就是不断的献物。但是现在我们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哈。然后就是，所以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是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了那个替代，然后为我们献上了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那还有我们讨论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得救与成圣哈，这个问题挺深的。我们那个吴长老那个声音总卡，就是我们这个问题。怎么？我个人认为，这得救呢，其实就是在我们那个，是，这个吴长老说是我们 昨天的罪、今天罪和将来的罪，所有的罪哈，包括旧约时代的罪哈，都得到赦免。那然后成圣呢，是不是我们个人对待那个，如果得救是那个指那个罪是单数的话，就是指我们的总罪或者是罪性的话，那成圣是我们对付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复数的罪，就是我们的罪行，然后就是我们每一天，要对付自己的罪哈，然后这个成圣的道路就是我们与十字架相连接的道路，那个救恩已经成了，但是我们每一天。真的，我们犯罪了，我们要悔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与神的那个救赎相连接的这样的生命过程。好的，我说不明白，请部长了，部长吧。
其实客观的事实，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救恩成就了，在神看我们是完全的。但是主观的经历，我们还是要每天经历神的实在。旧约时代的记录有一个正面的用处，就是说让人想起罪来，所以才需要每年去圣殿献祭，要不然。献祭时岂不早已止住了吗？那这边重要的是四节跟十一节提到那些牛啊羊的血不能除罪，十一节说是永远不能除罪，只是一个预表，是一个 shadow，是一个 copy 而已。所以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他自己献上一次就完全的整个救恩，这是我们在新约时代的福气啊。好，这是我们主的分享。
好，谢谢吴长老的补充啊，爱丽丝的分享啊，这个吴长老是从客观的事实和主观的经历这个角度来解释哈，这个第14节所讲的哈，为什么我们已经永远完全了，我们还要走成圣的道路呢？那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是从地位和这个过程来讲哈。地位上，耶稣一次献祭我们就成全啊，我们借着信心领受了一次，永远就得到了，对不对呀？神会借着基督，所以这里面三次提到一次、一次、一次啊，10节、12节、14节，都是强调基督的这个救恩呢，它的完全性、它的永恒性、它的超越性，对不对呀？一次不用再多了啊，他就做下来了啊，不用反复来重复这件事情哈。所以这是从这个地位上，我们穿上军装参军了就是军人了。从地位上来讲，我们就是军人，对不对呀？那走到哪儿我们就有这个身份了，对不对？这是解决一次永远就解决了哈。但是参军以后你还要练习走步啊，练习射击啊，练习这个军人做的这些事儿啊，这叫成圣的道路哈。所以从这个地位和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啊。从得救的地位、成圣的地位上来讲，早已经确定，那个标杆已经在那里了啊。将来我们一定会达到那个标杆的啊。但是在我们地上呢，我们还要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走这个成圣的道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哈，第14节啊。好，第一组我们请陈杰姊妹来分享。
这个吴长老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旧约祭物的这个正面功用。我们想想看，其实旧约的祭物它有三个正面的功用，就是第一个，它每一年是重复献祭的，就像刚才牧师说的，就是把百姓看守在神的圣洁之下，就是强化百姓对罪有这个代价这个认识，就不断的强化。就像那个医学院的学生，他不断的这个模拟手术啊，不断的练习加深对手术原理的理解。这个，然后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说它不同的祭物，比如说这里讲到这个赎罪祭啊、燔祭啊、平安祭啊，这个是耶稣基督救赎不同侧面的预告片。我们看电影都有一个预告片啊，这个其实都是一个预告片，就是给以色列人关于救赎啊这个真实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虽然在旧约时代是模糊的，但是却带来一种盼望啊，能够就是说 给他们带来希望。第三个功用呢，就是说献祭虽然不能够除去罪，但是呢，能够暂时的维持百姓跟神的关系。这也就是刚才牧师说的看守的功用。就像我们吃止痛药，我们虽然不能够治病，但是呢，能够维持让我们活着，直到真正的这个手术的时间啊。所以说，旧约的献祭也是有正面功用的。然后我们都知道，基督的献祭呢，就远远超越了这个旧约的祭司了，是吧？就是说前面我们9章10章，其实我们已经讲得很具体了，我们就不重复了。就是说，所以说就是说，基督献祭一次的效力超过历代所有祭物的这个总和。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新旧约献祭啊意义上的差异，就是我们这里看到有一个生动的词说，就是旧约祭司是站着献祭，新约里面呢，耶稣就一次献祭就完成了，他将来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是坐着的，一个是站着，一个是坐着。我们都知道旧约圣所里面是没有椅子给这个祭司坐的啊，哪怕他们年纪很大了，也必须站着献祭。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就是说，天天站着献，天天献，月月献，年年献，他们的工作永不完成啊！即使他们不断的献祭，但是永远不能除去罪啊！然后基督献祭以后呢，就是献祭一次，在神的右边就坐下了，就像刚才牧师说的，表示工作一次已经彻底的完成，永远不需要再做。那昨天不知道前天我就说，一个工作能够做一次就完成，不需要重复的那个工作才是真正完全的工作。啊，这个是，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也就是希伯来书，它的主旨就是有基督是更好的、更美的。我们不要再回到旧约的时代。刚才牧师还提到，就是说第五节的，讲到一个基督的这个一次献上身体，然后第十节也讲到这个身体，就说这个身体是哪里来的呢？这个是神把他的身体给了耶稣基督，然后基督呢又把神给的这个身体来献上为祭，他自己没有留下一丝一毫。那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时间、精力、财富、才能啊，都是神给的。然后神给我们这些的目的就是，我们来献上给神啊，给神使用，来荣耀神。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啊，都有我们自己的身体，新的身体都是神给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又回到我们前两天讲的这个 save to serve，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献上神给的这个身体来服侍他，甘心情愿的服侍他，来表达这个对神的爱啊。这个当然了，基督做的我们是做不到，但是我们就可以说效法耶稣基督啊。我们前面说的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不仅是为榜样哈，刚才牧师说了，就是说这个将那个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活出这个重生的生命啊，请牧师来补充。
好，谢谢陈姐哈，我每次都很佩服这些做总结的姊妹们哈，她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哈，把这些重点能够抓住，讲得清楚哈，真的是神给的恩赐哈。对，那这一章里面很多很丰富的信息哈，这个是我们查经的好处哈，每一天花时间一点一点思考这些经文哈，让这些经文进到我们的心中哈。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组。
哦，谢谢牧师，谢谢前面陈姐姐妹，还有这个爱丽丝姐妹的总结哈，基本上是把我们这三道题也都完全的涵盖了。我们也是一样的，一题一题的来分析哈，来这个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有很多姐妹参与了。不好意思，我却没记下名字，就在那记他们的内容。他们的分析特别好。其实对于第一题哦，他们觉得最大的这个就是旧约时代的这些记，最大的正面的功效，就是因为就是要让人知罪，还是就是知道说自己是有罪的。虽然每年来一次献祭哈。然后回去以后可能还是个老我，然后没，但是呢，至少他们会重复的来到神的面前提醒他们，就是说，唯有神是拯救哈，他们让他们能够维持与神的这样的关系，然后也让他们不断的提醒他们是罪人，他们是不完全的，好，他们需要来靠着这个献祭哈，然后来这个认罪，虽然除罪是需要不断的重复的，而且这个也是要用血。
因为他也是要用血来作为献祭哈，也是对于耶稣基督到来的这个一次宝血的献上的一个预表。另外也是告诉我们说，也是要认真的对待的啊。这个是旧约的这个献祭的一个功用。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旧约和新约的献祭制度在意义上有何不同？我觉得其实耶稣基督他已经说了，我来不是要除去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这个是在新约，是在旧约的基础上来进一步的完善，而且是彻底的完善哈。它是一次献上，永远的得以这个献上，而且得以成圣，永远的完全，它是最美的一个献祭哦。它是不是说是写在石板上？好像跟他看的时候觉得跟自己有关系，放下的时候就没有作用了。它是写在人的心上。写在心里面，所以它是不断的能够提醒你，如果你愿意啊，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提醒自己，那他永远都能够靠圣灵的带领啊，写来不断的来提醒你，提醒你。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在刚才牧师也补充的特别好，就是第三题啊，我们谈第三题。第三题就是说，牧师说，就是我记得那个吴长老他前面讲的，他提到他说，不是指生活经历上的一个成圣，单单就是指身份地位上，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那救恩呢，就是。我们接受了救恩，就不被定罪了。耶稣就是算我们为义了。在地位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一次就完全了，有得救的确据，与神和好了，成了蒙恩的一个罪人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的姐妹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就是她说了第13节，她说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所以这个地方谈到了就是等候哈，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等候他，说明我们的生命是要不断的去更新的。我们靠圣灵的引导，旧约处理的是外在的行为，新约是要更新我们内在的生命。那内在的生命其实是要不断的去完全的，去慢慢的走，慢慢的去那个的。不需要给自己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定，好像觉得自己好像不配这样子。神就告诉你，你是配的，我已经给了你这样的确据，你是我的儿女。但是呢，我们还要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来用圣灵啊，圣灵不断的引导赐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更新。我们其实每一天都过在这个，都过着成圣不断的更新的道路上，这也是我们的盼望。
非常好，谢谢 Maggie 姊妹啊！这走在这个路上，心里充满了确据盼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走路哈，最终能够达到那个终点啊！基督已经把我们带到那个终点，终点已经确定了，但是我还要走人生的道路哈。但走路的过程不是靠着我们的走，最后走到那个终点哈。这样的话，我们一直没有确据，一直没有把握，心里惴惴不安啊。就像这个过红海一样，过红海这个结局已经定了，你只要信，你一定会过到那边去啊。但是走在那个红海海底的时候，有人是信心满满的，欢喜快乐呀，哈利路亚呀。但有些人是惴惴不安哈，这个小跑的跑过去哈，也没关系。但只要你信，跟着摩西哈，哎，最终都一定会到红海的对岸，这个结局已经确定了啊。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哈，要更加的。蛮有信心的，蛮有盼望的哈，不用惧怕、担心走这条道路哈。好，我们请第三组。
那我代表第三组，
好。
啊，把我们第三组的讨论在这儿分享一下。我这儿那个我们组主要讨论了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这里边就是说这些祭物有哪些，正面的功用，在这里边。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有下列这些功用。第一个就是使人认识罪的严重。这个献祭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是让人明白罪会带来死亡，需要流血赎罪。当人犯罪后，需要献上牛羊作为
祭物，人就会意识到罪不是小事，人不能随便亲近圣洁的上帝，赦免是有代价的。这个希伯来书咱的第9章22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是第一个功用。第二个功用呢，就是维持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借着祭司和祭物，人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寻求赦免。这使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的关系得以维持，这是第二个功用。第三个功用呢，就是教导顺服与敬畏。献祭不是单单杀牲畜，它更包含着顺服上帝的命令，学习圣洁，敬畏上帝。因此，献祭制度也是属灵教育的一部分。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这是希伯来书，这是后边的12章14节里边的内容，在这里边可以就是体现这个教导顺服与敬畏，就是这个祭物它的第三个功用。第四个功用呢，就是预表将来的救主。旧约许多祭物都在预表基督，无瑕疵的羔羊预表无罪的基督，流血赎罪预表十字架救恩，大祭司预表基督是真正的大祭司。特别是这个逾越节羔羊非常明显预表基督，这是这个。祭物它的几个就是功用。那在这里边还有就是基督如何代替旧约不完全的祭物。第一个就是基督成为真正无瑕疵的祭物。第二个呢，就是基督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希伯来书10章12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这表示救赎已经完成。第三个呢，就是基督真正除去罪。第四个呢，就是基督成为永远的大祭司。旧约祭司会死亡，会更换，但基督永远活着。他不只是祭物，也是永远的大祭司，亲自为人代求。这是这个，就是，基督他的就是和旧约里边的这个不同。这是对于第一个问题的思考。那个就是。第三个问题的我们，那第一个问题我们组的讨论结果，第三个问题，我们的讨论结果是这样的，就是这里边他说，那个就是得以完，已经成全，在这里边就是还有就是在成圣的过程中，这两个在这儿最关键的是两个层面的不同。圣经在这里边，同时讲到已经成全与仍在更新的两个层面上。那这两个层面上，一个呢，就是在地位上，信徒已经因基督被称为完全。当人真正信靠基督耶稣时，基督的义归算给他，因此在上帝面前，罪已经被赦免，不再被定罪。被算为义，被分别为圣，这是地位上的成圣，就是得以完全。那个就是，而另一个层面上呢，就是在生命经历上，信徒仍在被更新，虽然地位已经改变，但人的旧性情仍然存在，因此基督徒仍会软弱、犯罪。挣扎需要悔改成长， 所以圣经也讲成圣的过程。这是这个，就是两个，一个说，也就是说是，既然得以完全，怎么是还有个成圣的过程？我们那个就是讨论的结果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组讨论的结果。
好，这样，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次来复习一下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啊，把希伯来书9章28节来复习2遍啊，我们一起来。希伯来
希伯来
书九
书
章
九
二
章
十
二十
八
八
节，
节，
九章
像
二十
这
八
样，
节，
像这
这
样，
样，
既
基督
被
既来
信，
又
当了
是
多人
显
罪，
现，
当了
当
多
了
人
多
罪，
了
又
又
向
像
那等
像
候
像
他的
像
人
像
必
像
要
等
实现，
候
愿
他
意
的
罪
人
无
一次
关，
显现，
罪
罪
无
无
关，
关，
信
信
赖
赖
所
所
以
以
救
救
他
他
们
们
为
为
他
救
们
他
救
们
他
救
二十
他们
八
九章
节，
二十
九章
八
二十
九章
八
二
节，
十八节。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借着施洗约翰说，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我们感恩，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为了上十字架，流的宝血洗净我们整个人类的罪。父神，我们谢谢你这样浩大的恩典，也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第10章所带出来的意义，让我们知道旧约献祭的制度跟新约基督耶稣自己献上的不同，让我们真是处在恩典时代里面，我们要感恩。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生活，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周末的日子，让我们行事为人真的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不管得失不得失，我们都要传福音。主，我们谢谢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今天一切的作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